车身，人身，都会身。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要在这里和您说声新年恭喜。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三，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也在各个地方啊，来享受和家人欢度的这段佳节的时光。在最近呢，亚玲收到了一篇文章啊，就说到呢，有一对夫妻在当时呢，这个做先生呢，其实要追他的太太呢，非常的辛苦。因为不管呢是他这个小舅子啦，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女方的家人啦，没有一个是赞同啊他们在一起的。所以呢这时候就人很好奇啊，最后到底他们怎么成婚的呢？后来因为他们在度过这个丈母娘这一关呢是非常的严苛，没想到这个先生啊也是考过关了。当时要考什么呢？这个丈母娘呢就把女婿啊，当时还不是女婿呢，给叫过来说，好，现在呢请你啊来证明你到底啊是有多爱我的女儿。这个呢就做女婿的就开始非常伤脑筋，这个爱要怎么证明呢？做丈母娘呢就说，好，那现在呢你就写下有十项呢跟我女儿相关的缺点啊，你跟她交往当中所发现她的缺点，就请你把它写下来。这个当时的准女婿啊还在想，不想丈母娘是不是用这种反讽法啊，希望呢能够来测试他是不是呢只看到这个女儿的缺点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他的女儿是非常的完美啊。丈母娘就开口说话了，她说，您可不要糊弄我啊，我非常知道我的女儿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所以你一定要诚实的写。就这个准女婿呢就开始用心的去写下了十项他觉得呢这个女孩还有的这个缺点在。就丈母娘一看了之后呢就点点头说，嗯，不错，你是真的很用心的在跟我的女儿交往，因为你所写下这几点呢也真的是我女儿的缺点。不过我要告诉你哦，如果这些的缺点你也都知道的话，你现在就要和我保证啊，就是呢在结婚之后你也要来去接纳这些所有的缺点啊。所以呢也就这样子的一句话呢，他们就顺利过关，当然就可以啊这个结成连理。不过随着时间过去，这个当时的准女婿呢现在也即将要成为别人的父亲，要嫁女儿的心情。所以呢他就开始在想，到底他能够给女儿什么样的帮助，给予女儿什么样的祝福呢？他发现呢他的丈母娘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真的很希望是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不管是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全然接纳的人，才能够为女儿去找到终身的幸福。所以我不晓得在今年大年的初三，不晓得您的家是否幸福，不晓得您是不是也享受在全然的接纳当中呢？在今天心灵分作镜的单元当中，亚玲就要为您邀请到了是一对准新郎跟准新娘，他们即将要踏入红毯，不过也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当时交往的心情，而且是如何能够找到对方也珍惜对方。我们也要欢迎您一起来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他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 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里，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特别呢是在迎接一个美好的新年开始，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和相爱的人一起是共度白首，能够在每一年的这个日子里面都能够是甜甜蜜蜜的。但是在追寻这份真爱的过程，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也会觉得说，到底该如何能够去经营两性关系，或者我该怎么样能够在信仰当中，在一个心灵的合一上面，我仍然是能够有所坚持呢？今天空中雅玲所为您邀请到的是吴明凯还有唐平轩这一对呢，目前还是情侣，但是可能即将呢在今年就会进入到了这个结婚礼堂啊，红毯的另外那一端。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要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在这段的日子当中，他们是如何认识，而如何从两个人原本是完全的不同信仰背景，到现在他们能够一起同心的在教会里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互相的帮助，他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日子？我们一起来听听明凯跟平轩的分享。
我是明凯，
我是平轩，
我们两位是在学校里面认识。那我们两个都是念技职体系的，也就是不是一般大学的体制，我们是从高职念到二专，然后念到二技，所以其实我们同学的这个期间啊，只有两年。两年的时间，其实我们一开始对彼此都不是很熟识，可是因为我本身啊，我自己对于类似像春姑这一类的女孩子哈、啊，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对不起，平时我称呼你春姑啊，我想你非常习惯，我以前常常这样称呼你。所以当我到学校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第一眼就非常的吸引我，那我就一直把她放在我的心里面。信仰教导我要为她祷告，可其实那时候年轻气盛哈，血气方刚，有许多想要追求她的手段跟方式。我想平轩在这方面最有感触哈，我是怎么样开始积极追求她的？
对，那时候看到明凯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男孩子。他的让我看到他是比一般的男孩子还要沉稳，而且讲话的更有内容跟幽默，所以会觉得非常的不一样。可是我会觉得哇，这个男生在从台北来的，我想说哇，那距离好远哦，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多想象什么，有什么样可以更多想象的空间。可是呢，他的追求的方式呢非常的特别，他说他要买一件裤子，所以呢就带我去百货公司，于是呢就是我们第一次的约会。
对，因为当时其实要做一点背景介绍哦，我是台北人，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平轩是雾峰人，那我们读的学校就在雾峰，所以他是当地的人。那因为那时候正逢我姐姐要结婚，所以我姐姐请我自己去百货公司买一件裤子，那我就借由这个机会想说找一位当地人带我去中友百货买一条裤子，所以我就邀请他。那其实这是我非常奸诈的手法，可是我觉得这个理由蛮合理的，所以当初很顺利的约了他出去。
于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男孩子在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当中，让我觉得是很有安全感，但是却不会觉得有越矩的任何的行动，所以会觉得非常棒，非常的好，我也觉得非常享受那段的时间。可是我们还是回到了学生的生活，所以还是一样都是朋友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有在功课上面有一起在读书，一起努力，然后他也去渐渐的跟我讲他的信仰。
因为其实不管进到任何的学校或者是任何的阶段就读啊，我一开始就会表明我是基督徒的身份。那当时平轩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对这个信仰可能还有存有非常多的疑问或者是怀疑。那我还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 来经营我所想象的这样一段感情。于是我们就先踏入了情感。其实这个在教会的一些辅导，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当辅导，我不会建议我的学生在还没有成为对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先跟他交往，因为确实我们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我想待会平轩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这个痛苦的过程哈。女生在这方面总是比较挣扎的，那男生是用土造的嘛，创世纪上帝用土造了一个男人，所以男人都土里土气的，我都不了解那时候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痛苦。那于是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关系还有背景之下，我们开始有一些交往。那在这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对彼此的认识都慢慢建立。他对我的认识是从信仰上开始，因为我呈现出来都是一个信仰的呈现，可是我对他的认识是从一个世俗的方面开始，也就是他跟一般女孩子一样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类似像情绪啦、脾气啦，或是会别扭啦。可是对我来说有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这是我第一段的感情，这是我的初恋。对，可是其实上帝听我的祷告，他非常恩待我，我希望我的初恋就是我的初恋的对象就是我的妻子。那我想上帝非常恩待我，现在我确认我的初恋的对象是我的妻子，所以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关系下面开始交往，认识彼此的熟悉。
我觉得最挣扎的地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我会觉得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谈信仰的问题，而且明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把我放在一个他们基督徒的团体的一个小组的当中，然后就让我去熟识那些人。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这些人他特别的喜乐，特别的不一样。那我会觉得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生命是这么喜乐的。我在想我的生命为什么，我已经拜佛拜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没有像他那么样的喜乐，这个喜乐的源头在哪里。所以我就想，就他在情人节的时候很特别，他送我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圣经。那我就非常惊讶，居然不是送花，也不是送什么特别的项链之类的，他居然第一次送我的情人节礼物是圣经，所以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于是他送我圣经的时候，我当天我就开始看创世纪了，我就一直看，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源头在哪里，使他那么快乐，使他完完全全生命都投注在那里面。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惊叹，应该是讲是惊叹。对，然后我就想要跟着他要去学，也跟着他要知道，要去找，要寻找那生命的源头是什么。
在我们交往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之后我们一定会分开，因为我要毕业要回来台北，他的家庭在台中，所以我们一定会分开。那时我们就非常的挣扎，于是我们一起去韩国，我们一起去参加赴韩特会。在复原特会当中，我们把这件事情视为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事项，我们就一起追求。那在韩国当中，其实我们两个自己都有非常多领受，可对于我们的情感上面，其实我得到的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平静安稳的记号。那虽然我们还是分开了，而且分开了一年多，那在这一年多当中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辛苦的，在交通上面的奔波，在电话费上面的花费，还有在心思意念那样子的煎熬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其实我们这样子还算好，我还听过有美国跟台北之恋的哈，那个也是非常痛苦，而且时间比我们还长，可是我们光是经历这样子，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承受了。后来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去韩国之后回来的一个礼拜，上帝让他在从总公司接到一个消息，是总公司有一个职缺，而且人家非常希望他来。那我们就继续祷告，平轩也寻求他那时候在台中的教会的那个辅导的，就是小组长的一个意见。那于是小组长也非常赞成他去，因为其实早在意象当中，他的小组长就看见神要亲自喂养他，而且带领他来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就很顺利的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记号，在祷告当中应允我们，我们要再度的在一起。接着就是在平轩是一个做异梦的人哈，他很会做梦，而且梦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记得平轩做过一个异梦，是我们两个一起侍奉。
我就梦到说我们两个人就是一起侍奉，然后呢，可是我觉得我很害怕，所以我就逃跑，我就跑得好远好远好远，然后我就带着明凯一起跑，可是到最后来我还是被抓回来了，还是要不断的要侍奉，而且很特别的是年轻人， 对，在年轻人的，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是真的一个一个就是这样印证我真的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我逃跑了，可是我又回来了。可是在回来当中当然是受到了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因为我要离开我的家，我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真正离开我的家，可是我知道我要来台北我就必须要离开我的家。我非常爱我的家人，但是我知道来到这里我第一个要先献上就是我的跟我家人之间的相处的时间。可是神很恩待我们，就是让我在情感上面就是一起服侍，虽然还是会有，不是说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就不会再有一些小小的口角，虽然还是有，可是你会觉得这个口角里面不再是有很多的愤怒，这口角里面是为着神的事工在有一些的希望要更多的进步，对，会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两个都有一个非常确信的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喜欢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恋爱四年了，但是我们都在热恋。
是，可是其实在带领庭轩哈照着我所想象的模式进到教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挣扎的，因为我压根不会想到说我带领的这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会进展得如此的快速。所以当平轩跟我分享那个梦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一起去侍奉，我记得他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当他在带小组的时候，每一张脸哈，每一个小组员看他的脸都是僵硬的，而且是他形容像僵尸一样那样子的冷冰冰。后来当他继续带他们唱诗歌，带领他们查经的时候，他们的脸一张一张的都开始融化，有肉色。那我在想，不太可能，当时他只是一个刚受洗的基督徒，对信仰才刚起步，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我当时不太相信。那当时我已经是学生团队的辅导了，那我在高中生。后来没想到不到多久的时间，平轩加入我们团队的侍奉，到台北来之后很快就融入团队的侍奉，而且上帝印证了他的异梦，那而且跟我一起侍奉，我们两个在侍奉上面有一起的意向，一起奔跑的方向，然后我们有共同的意念要去带领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更好。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第二个印证，让我们在信仰上面有共同的方向跟目标。所以这是我们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身上很多的很好的记号。后来当然上帝许多的神迹奇事不断在我们当中发生啊，平轩持续不断的做梦，那我们持续不断的在服事上面有增长，我们在服事上面有晋升，那上帝也就带领我们更确信对方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另外一半。
在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吴明凯和唐平轩他们所做的一个真情告白。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也会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摩登都会情。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摩登都会情的单元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的空中呢，将和朋友们再一次来寻找在都会里面的真爱。而现在空中亚玲同样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亚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空中啊，还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到新的一对啊，这个即将要踏入礼堂当中的这个朋友明凯呢跟平轩。我想我们在刚刚有听到他们来谈到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到底在一个交往的过程里面，我们如何来看待浪漫之爱跟智慧之爱啊。所以今天我们同样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也是由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这是由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著作啊。我想可不可以请李哥来谈一谈啊，因为我们刚才听到明凯说他那时候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平轩，那当时其实是他自己一方面就是很被他所吸引啊。可是我想在学生时代跟要进入到婚姻其实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说我们想要的那段感情跟真正踏入婚姻的这中间的一个过程。
好，我想明凯在学生时代可能就是认识他现在的女朋友，但其实他们已经毕业了，明凯应该是傅文斌现在就业了啊，他们还没进入婚姻的里面，所以这是有一段时间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这段时间啊。喜欢上一个人并没有错，但是就是你怎么样去喜欢他啊。如果我们就是凭着那种浪漫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啊，我只要喜欢他了，什么都可以这样的，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就是那但是明凯呢遇见他以后，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怎么样让他能够认识神啊，而不是怎样成为啊，先考虑到成为自己的女朋友。那我想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若颠倒就会产生啊很多的混乱，可能困扰产生这样的。所以我们在那种男女交往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他交往，这个目的何在，也要引导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这样的。那如果你不清楚这个目的这个目标，那就是在浪漫的这种情怀的里面了，就是跟他在一起很来电的，很谈得来，跟他在一起啊很有感觉，这样很有感动。那这个往往只有感觉只有感动，那么最后呢就是会啊，自我的心态会跑出来，那想要操控对方啊，这个想要拥有对方啊，不管对方，甚至有时候甚至利用对方这样的，可能说哎，这个女孩子很贤惠啊，这个性情很好，那一定可以做一个好媳妇，可以孝敬我妈妈，这样的，会有产生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那如果这个女孩子明知道你在利用她的时候，她我相信她一定会很难过，或者甚至很气愤哈。那么这种我们需要一个就是有智慧的交往，是引导我们去啊有目的的一个交往，就是我们要说当我跟他交往的时候会进入婚姻里面。那在进入婚姻里面有哪些你需要完成的，比如说啊，当然有些人碰到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两个人都没有信主，那么他们就发现其中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接下来就要引导另外一个人信主，那这种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啊。那另外有些人是啊，他有全时间的意愿的，这种服侍主的意愿很清楚，他人生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他也一直要等候有这样的人来出现，那这种就是有智慧的这样的。啊，另外一种人是比较冲动型，就是说啊，没有关系，反正我可以影响他来全时间侍奉。那这种的形态就比较不一样了，就是说他觉得他可以影响他，那这个不一定是能够如愿这样的情况，因为你还也是要应该要尊重对方的想法这样的。 所以冯姐当然会对一些姐妹们来分享说，如果她的男朋友不是全世间的同工或者传道人之类的，那么冯姐都会劝她说，你不要用威胁利诱他的方式这样的你一定要全世界奉献我才会跟你结婚，如果没有的话门都不要想这样的。但冯姐实在说，因为你们已经交往了，那你这时候你就不能用来恐吓他这样的，威胁他这样，这样会对对方来讲就是很不公平，他没有这个准备好这样的。所以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在事先想好这方面的这个交往的对象是不是会引导你朝这个目的来达成，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很慎重考虑来做这样的选择，做这样的决定。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发现我们个人的那个目标，还有就是说我们个人的人生使命的一个清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着我们跟谁来交往，跟我们要去哪一个地方去了。
对，所以当我加入学员传道会以后，我就决定说我选择对象一定要在学员传道会里面那有人问我说为什么这样不是给自己太窄的门吗？
对呀、
啊，我说其实不是，因为是门是窄没有错，但是这是一个对的一个范围来选择这样的如果我现在在学员传道会里面，那我去认识一个一般社会上的像不同的族群的不同的形态这样的那么可能会影响我这个全世界侍奉上面的专一这样的。第一方面在宣传大会里面，为什么要选？第一个，他如果也是宣传大会，但是就有共同的心智是全世界的。第二呢，有共同的训练，大家很清楚的目标哲理这样的，所以大家谈的话是一致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王武太太，这我们就特别感受到，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同工，甚至于。如果说我有些课程我不能在的时候，他可以替我上课；有些节目不能上，他可以替我上，我可以天天上。所以这两个可以互补的，这个可以一起的，但是也可以，如果一个人不行，那么另外一个人可以这个代替他这样的，而不是说像两个人在两个不同的行业里面呢，隔行像隔山一样的。所以这种就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有利这样的。第二呢，我太太常常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的原则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追赶千人，两个人使万人逃跑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两个人同心的时候会产生所谓的 synergy， 这种所谓的我们说众效就会倍增他的影响力，这个意思不然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就追赶两千人嘛，但是圣经说使万人逃跑，那么当我们两个人是同心的时候，是一体的时候呢，那个影响力化会更大所以目前我们特别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合作远胜过我们自己单独一个人所做的所以两个人这个一致的时候呢，一体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果效。所以为什么当时决定说要选择在选择到里面选择，看起来是很窄，机会也不多这样的不知道合适的人在哪里这样的，但是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有方向的一个决定这样的。那如果我没有那个对象，我就做一个选择，是宁可不要结婚也不要结错婚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很多人呢拼了命要结婚这样的，可是呢结了婚以后拼命的命就是要离婚这样的就是他们认为他结错婚了。所以为什么说在2001年的时候那个这个七夕情人节也是有婚姻的统计说联合报发表给他，就是有93%的人认为他们结错婚这样的。那这个就是让你事前没有考虑清楚为什么要跟这个人结婚这样，结了婚以后才后悔说我跟他结错婚这样。那这种浪漫呢就会使我们用这种感觉来决定我们跟这个人交往，而且在交往的过程里面这种都是非常冲动的这样的可能就是还未婚怀孕啊这些的情况，或者甚至有些人就是经常不断换伴侣换对象这样的，看这个人比那个人好，再看那个比更别人更好等等之类，就会产生这种混乱的情况这样的。
可是我想要是让朋友们想到说我在交往的时候就要想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婚姻的目的这好像很严肃，因为其实这感觉好像我们非常的抽离这会不会真的是在于现在的这种时代潮流是很大的挑战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单身时候呢，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更应该为什么上帝要设立婚礼的目的何在呢？对，啊，重要的几个是我们要这个反映上帝的形象，对，上帝创造按着形象创造我们，啊，他造男在创造亚当创造夏娃，啊，重要的是让我们两个人合一，然后就能够反映出上帝三位体神的合一，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地方。更还有第二方面，更能够反映上帝的属性。就是反映上帝的形象里面，就是有反映上帝的合一，也反映上帝的属性。上帝有无条件的爱和接纳。那么，当这个进入婚姻以后，两个人合一了，那就反映出怎么才能合一呢？就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对方。那这个你认识清楚了，你接纳对方了，这能够合一。如果你进入婚姻以后，你发现啊，这个人怎么不是我原先所期望所想的哈、啊？当时是被感情冲昏了头了，你就开始挑剔啊、排斥他这样的，那这个就不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啊，不能够反映上帝的形象，两个就不能够合一，两个不能合一，只有一个结论就是痛苦。
是，所以我想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好像也会让许多在于这个决定要不要结婚的朋友的生活当中，会比较有一个尺度去决定说我到底该不该跟这个人结婚。因为如果要是越走越分开的话，可能就真的很难走上婚姻这条路啊。越走越同心的时候，诶，那个方向也很清楚，目标也很清楚了，那进入到婚姻当中就好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情况了。
嗯，对，这样说法看起来说你说的很严肃啊，确实是好像觉得古板又严肃这样的。可是呢，这种古板严肃当中其实自由的，很这个啊非常海阔天空，在真理的里面，按照圣经说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甚至是一个很自由的，你在这样的婚姻里面。但如果你在这种浪漫的这种气氛里面进入婚姻里面呢，看起来很自由，最后结局是不自由的，是痛苦的，是一种空绑这样的。
是，那我想接下来想要再请问一下李哥，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听到长一辈会告诉我们说，你要选择什么样子的人成为你的伴侣比较好啊？有一些我们说是一个现实的一个考量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说指标好了。所以我不想说，像是如果我们要一个很有智慧的在谈恋爱，要回归到一个现实的标准，而不是在那个浪漫的爱当中啊，这方面我们该要如何去注意呢？
一般人都怀着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要选择一个合适我的人来进入婚姻里面这样子。但这是一般世俗的看法。可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来进入婚姻的里面。因为我在选择别人在选择我啊，对不对？那我如果我也是被选择上，那我不是就完了，没有机会了嘛。所以其实重要的是我要做一个合适进入婚姻的人，我自己做一个合适的人，对的人，那么任何人跟我结婚都可以来是一个可以互补或者合一的这种对象，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我可以预备我自己。但是我要挑人家来符合我的时候呢，那未必见得真的是能够挑得上。对，以前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人都是经过这个包装、化妆、伪装的啊，所以完全不认识对方真正面目。那我们通常看的可能在视觉上也感觉很好这样，啊，感觉他很吸引你这样的，但是呢一切你对他所知无不多。但进入婚姻以后，一切都是赤裸敞开的，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并不符合你的期望，你的希望这样的，那就会后悔，那对对方就开始拒绝排斥以后，接下来就是伤害痛苦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觉得与其要选择一个怎样一个人来合适你进入婚姻里面，不如自先预备自己做一个合适进入婚姻里面，我想这样会更是一个恰当的。当你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那么人容易来亲近你，那么你要决定任何的对象跟你结婚啊，一般来讲都没有问题啊。当然我说在决定之前你要知道你要有目的啊，你有选择他的目的何在啊，那这个目的不是因为他漂亮他吸引你，他有钱有势有学问啊，不是这些客观这种啊会变动的因素。那种不变动的因素，因为是啊，他有神，他有神在他心里面在做主，他有正确的一个信仰啊，他有人生的方向，他知道他人生的使命在哪里啊，最好能够有共同的使命。 啊，这样的一个选择决定进入婚姻里面交往里面，啊，这样会才是会产生正面的一个祝福的结果。
嗯哼，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所谈到这本书啊，也就是这个《当男孩遇见女孩》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浪漫之爱啊，会让我们说，哎，肉感觉来去决定我们一切的行动，但是一个智慧的心呢，却会引导我们去追求一个有目的的交往。他说呢，或许你可以问问看呢，就是这一段的交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来规划这个恋爱的一个路线好和路途，所以就会让这个交往是不是有一个方向性就变得很重要，是不是在做一个婚前的交往。那我想接下来想请到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啊，因为其实在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浪漫之爱当中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会让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跟白雪公主。那所以其实在刚刚李哥所谈到的，好像婚前我们会觉得，哎，对方是非常完美无缺的，可是一进入到婚姻之后，一切都破灭了。这当中我想是有一些的差距，所以或许浪漫之爱真的会遮盖了我们的眼睛，但是如果智慧这样的一份爱会怎么样去让我们能够走在一个比较平衡的角度上呢？
我想浪漫呢，就是会让我们对爱情产生幻想，这样的就觉得你就会把它想象自己是可能是公主或者是王子，然后对方呢可能是王子或者公主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身段的一个身份，甚至一个这样一个气氛当中，这样的，然后觉得一切事物都很美好，只要结婚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没想到结婚有什么问题都来了，这样的，那就是罔顾现实的一面，这样的。那么智慧的这个交往呢，会让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和知觉呢建立在这种现实的基础上面，就是知道我们又会遇见生活习惯的不一样，我们会有看法的不同，我们会有生活习惯的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就预备好无条件的爱和接纳这一切，这样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交往。我万一我发现他和我不一样的时候，没有关系，我心里已经预备好怎么样来因应这样的情况，正面的来接纳这样的不同的特质，这样。那这就是一个智慧。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往往就是会说，我说这恋爱的时候呢，情人眼中出西施，这样的。可是结了婚以后，怎么黑斑却这个雀斑青春到满脸都是，这样就一个一个浮现出来的。往往有时候最追求的那个因素也造成可能婚后最不能够忍受的情况，那这是没有建立在一个现实上面的。比如认识一个空中小姐，她跟我们说她现在要跟她离婚，我们就问她说，我想当年你现在为什么追求你，她说因为我是个空中小姐啊。我说为什么她认为你是空中小姐，说要追求你，她说因为长得漂亮啊，收入又好啊，天天绕着地球跑啊，很风光啊，摆得出去啊，跟人家说我的女朋友是空中小姐，很体面啊，这个人家都很羡慕啊，哇，你好棒啊，能够追到空中小姐，这样的。那结了婚以后，空中小姐还是没有改变啊，照样上班出差，这样的。可是这些人受不了了，这样的，因为他只会倒茶给客人，可是他自己没有茶喝，这样的。这个空中小姐会对客人笑，回到家里面笑不出来了，太累了。那么这个一天到晚还是出差到地球跑。真的要他的时候找不到他，所以这个开始做先生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要跟他离婚，这样的。那如果你看同一个人，这个他说才结婚不到几年了，这个人身材没有变，职业没有变，还是一样的他，但是呢前一段时间是接受的，后一段时间拒绝婚以后就是开始拒绝他，排斥他，这样子不能够接受他。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在享受爱情的幻想，在结婚在谈恋爱的时候追求他的时候充满幻想，这样的跟空中小姐结婚仿佛他的家就在空中一样的，多美多浪漫多有气氛的这个。但是呢结了婚以后呢，哇，这个一切都沉淀在地上了，不是在空中，那他这个时候先生可受不了了，这样的。那就是好像这个对于他的憧憬和事实的一大段的距离，这样的。那时候他会 好像做梦梦醒了一样，结果那时候还是噩梦的这样。
是，所以其实每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在那个热恋过程当中啊，好像在云端啊，其实这好像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其实就有听到别人说，在热恋中的这个男女啊，常常会觉得说他们已经很极度的镇静、极度的冷静和清醒啊，可是旁观者总是觉得他们还是很不清醒啊，所以当事者总是会觉得，这是很没有办法的，就是觉得对方就是一个情人眼中出西施。所以我不晓得说有没有一些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回到这个人间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那个浪漫的情绪回归到现实呢？
不要把自己太孤立在云端这样，然后降落脚踏实地。那我觉得这个在交往的过程里面，两个人应该不能忽略他周遭的事物，这样的。那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好呢。那把比如说有些教会的青年朋友，他们两个呢去可能还是有去教会聚会，可是聚会就坐在一起腻在一起，散会要两个人还在一起这样的，那就不顾于别人的存在啊，跟别人没有交通，没有机会这样的，那这个变成一个他们一个孤立的世界，那这个常常就会导致他们这个两个人一个人孤立的一个情况这样的，那这样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那应当还是发展跟别人的这样互动的关系啊，那可以从别人得到一些回应啊，譬如说那有些人这个认识两位一对男女在教会里面，他们还是发展跟别人关系，那么有个弟兄呢，弟兄就会跟这位交女朋友的弟兄说，哎，我看你的女朋友很漂亮啊，哎，不过哎她用钱蛮谨慎的，和你不一样啊，你用钱很大方啊，这样子。那这时候呢就可以点出他们彼此的差异这样的。对一个交往热恋中的男孩，他说啊、哦、没有关系，他这个花钱很谨慎，我花钱很大方，没有关系，这个他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谨慎的，不过这点蛮可爱这样的。那可是呢常常这个婚前的可爱呢婚后变成可恨的地方。所以但是这个经过这样别人的互动指点呢，让他心里准备怎么样来预备好接纳对方。
是，
所以跟别人互动。第二呢就是跟这个辅导上面有关联有关系这样的。一般人可能辅导会看得更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异。怎样在这差异里面心理上有准备，怎样来接彼此接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前面几个节目里面就是有一对就是在访问过程里面，他们常会去找一些资源上课啦，这或者说寻求辅导协谈啦，这方面的这方面还是需要的，这是避免我们两个眼睛呢只盯在对方啊，忽略一些其他现实的情况这样的，或者在进入婚姻里面的准备这个对婚前课程啊这些的需要来帮助我们的。很多人他们一听到我家庭背景，他们都很惊讶，说哎，李长安，你家庭背景，你的原生家庭应当对你来讲会影响很大，尤其是负面的，那怎么看不见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呢我在大学信主以后呢，我读了蛮多这方面关于交友这方面的书那时候我人在台中，还没有那么多机会，什么这个延伸制课程啊，什么讲座这方面还不多，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先看书这样嘛，但是圣经是我最熟悉的一本书，圣经里面有最正确的真理的教导，那么再看一些基督徒从圣经里面引着交往教这个怎样男女交往的这样的书籍来看，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看很多还是关于怎样做丈夫的这些书这样的，但后来我全时间出来以后呢，我还继续去神学院去听这些延伸制的课程这样的。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我对圣经的认识和他们所教导的都是一致的。那我更确定说我应该应用的是圣经这些真理。那当我应用这些真理的时候呢，我就跳脱出了原生家庭对我的负面的影响。
哼，其实我想，在这些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理智的指引啊，让我们不是陷在那个浪漫的情绪当中。所以，不管是一个团体的生活，或者是说上课，所以像刚刚李哥所提到，我们在前几周邀请到这个乔伟跟桂美，他们那时候就说，诶，原本没有人啊去提醒说，钱财啊，就是财务这件事情，会是两个人很大的差异，常常会容易引起这个冲突的。后来他们就真的就针对这个议题来讨论，才发现哦，原来两个人真的有这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如果不是透过有这样的一个议题来做讨论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想要回归到现实啊去讨论这个议题。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透过一些外面的课程，或者说一些相关的这种算是一个人啊，或者是说一些的事物来刺激我们回归到现实的层面上来啊。所以我想，这是浪漫跟智慧之间啊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我想，等于说在我们这个婚前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愿意想要开始有这个交往的对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进入到这种所谓像上李哥的课，就是一个蛮好的时机咯。
是的，这种婚前课程，有些可能也有一些像人生智课程里面有些叫基督化的家庭啊，或者有些什么情感工作坊啊，这些的都是可以去做一个预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资讯这样的。那么如果各位需要这方面的资讯啊，可以到嘉音电台打电话联络，或者可以上网查询，一般来基督教的网站啊都会有这个消息，那么学院传道会的网站也是可以来查询这方面的资讯。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朋友们来谈到了不同的这个浪漫的爱跟智慧的爱啊。浪漫的爱说要凭感觉，要凭幻想，凭当时的一种 emoji 啊，但是智慧却把我们再次导回到一个现实跟一个目标导向。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来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雅玲。
今天的节目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我想今天呢是这个大年初三的日子，和朋友们一起来在空中分享到如何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这个寻找真爱的一个社会当中呢，能够真的把这份爱来落实。所以不但是要求浪漫，其实还要包括一个智慧的心，也希望能够提供您做参考，在新的一年有新的展望。我们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
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亲密。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成为真实的亲密，成为真实的亲密。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 城市的情谊。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求的千里，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情谊，成为真实的情谊。